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伽经》第106讲。上次讲到这个谭先生的译文呢，跟这个经文译出来相反的意思了。我们上一次没有来得及跟其他两个译本的对比，我们现在呢就把他译的这一诵跟其他两个本子的诵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他译的正好是跟经文意思正相反的意思。为了确切这个意思呢，我们往前复习一诵。他译错的那一诵，前边这一诵，谓本是离于观可观，若见有为法，离心为是心，故我说为心。我们说了，他这个是个倒装句，若见有为法呢，放在前边说，如果你看见有为法，它是离于观可观的。什么叫离于观可观呢？离就是没有，观可观是能观和可所观。能观的是什么呢？是人，所观的可以观的是法。这句话用大白话说，就是说，如果谁知道见解看到我们凡夫面前的一切有为法呢，是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没有能观的人也没有可观的法，离于嘛，就是远离，谁如果看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里头啊，没有人没有法，这就把我们面前一切法空完了，空光了，是吧？这样的话呢，离心为是心，就是说离了心，就是这个离心呢为是心，离心呢，我们说过，你这个一定分清能所，因为这个梦中法、人和法，这个人呢，他不是指的那个肉的身体，肉的身体还是气世间，还是物质，还是法，他是指的那个精神存在。就是那个一般说灵魂，那个灵魂呢，它是能观，所以它是我们梦中执着存在的心，就是梦中我们认为有一个精神主体能够观，它能够观察到它外边一切法，这就是有人有法，所以要离了这个梦中的这个心，离了梦中这个能观的精神存在，能观的主体。说把梦中的人和法都清，都这个知道它是不存在的，是空之后呢，唯是心，就只剩下心了。这个心是什么呢？是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梦外能够做梦的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如果梦外的这个真心不存在的话，它就，我们现在就没有梦可做，就做不出梦来。既然我们能做出梦来，一定有一个会做梦的、能做梦的心存在，这是梦外的那个心，唯就只剩下一个梦外正在做梦的心。这个心做出来的梦，梦里的，不管是心识、精神存在还是物质存在，反正就是说，梦外的心，他所看到的一切法，他所面对的一切境，心所对的对象，叫境嘛。他境里头呢，也是有精神存在，有物质存在，也有心，也有法，也有人，也有法。就是说，你离了梦中一切法之后呢，就只是一个心了。所以我说唯心，所以佛说的这个唯心、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呢，一定是离了梦中那个心的，离了梦中的法的，离了梦中的一切法的。你分清能所才能够读懂佛经。比如说这个金刚经，一开始须菩提问佛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自己心呢？这个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个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就不存在修不修的问题。所以他一开始就问了，我们成佛要修心，我们云何降伏其心，我怎么修这个心，这个心呢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才会问，佛才可以告诉他说，你做如梦观就能降伏其心，你就能修你这个心，你就能成佛。 但是《金刚经》里头呢又说了，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这个心怎么又会不可得呢？这个三心不可得的这个三心，就是梦里头我们认为存在，梦里头存在的心，梦里头存在的那个能想能看能思考的那个心。所以一定永远分清楚梦里梦外，有梦外能做梦的心，没所做的梦，这个心所做的梦里头没有能，没有所，没有人，没有法，没有精神存在，没有物质存在，一切法都不存在，全是空，全是梦。所以你看这个佛说的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实的这个唯一存在的心识呢，它是除了我们梦中所见到的一切有为法的，一切有为法包括精神存在跟物质存在都是变化的，哎，所以要离了梦中的心，唯有的是梦外的心。这是唯识无境，这是我们这个讲了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你看上一颂佛就说的意思，就是唯识心，就是只有心，而且是只有梦外的那个心，梦里的心都要离，梦里的心都没有，哎，梦里的没心，没这个法，没人没法，没精神没物质，没有受，没有这个，不但没有色，而且没有受想行识，就是精神，梦里的精神存在，梦里的心识也是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魏本。我们再来看一下黄先生怎么译这一颂。黄先生译的是：看到有为法，摆脱缘和所缘，这是唯心相，因此我说唯心。就是说梵文里头这个句子其实是很简单的，哎，你看他就是按照现代语，他就没有倒装句，他就是说谁看到一切有为法呀，摆脱，摆脱就是离开，就是远离，是吧？摆脱就是远离。摆脱什么呢？我们梦里见的一切有为法，摆脱缘和所缘。前边这个缘呢就是能缘，后边就是所缘。能缘是什么呀？能缘就是我们的心识嘛，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意识，哎，能缘的人和所缘的法，就是说谁要是看到梦中一切法，它里头没有能缘的人，也没有所缘的法，没有物质存在，也没有精神存在的话，这是唯心相。说这个呀，就是唯有心，我说三界唯心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梦里头没有精神，没有物质，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唯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心所做出来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我说唯有心。所以呢，世界上真实存在就只有心，只有的这个心是梦外正在做梦的心，哎，梦里头任何法都不存在，唯识无境，说得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谭先生译的这一颂：观彼一切有为法，离于能依与所依，由是决定为唯心，故我教法说唯心。大意是没错的，哎，跟这个他们都一致，就是说你看那些我们面前的一切有变化的法，它是远离于能依与所依的，只是他用的词儿呢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一个用的是说能观和所观，哎，能观的人，所观的法，人法皆空。这个第二个意的呢是能缘所缘也一样，哎，能缘的心和所缘的法，他呢用的是能依所依，说他怎么跟别人这个意的不一样呢？他这个里头是有目的的，就是说他如果跟别人一样啊，那就很明确，没有能观的人，也没有可观的法，人法皆空，哎，没有能缘的心，也没有所缘的法，这个也是人法皆空。他这个换一个词儿之后啊，他就可以把它解释为梦中的法不空。这个我们现在不给他这个，就是用他的解释去解释了，你就知道他大意呢，他是对的。但是呢，他换一个词儿，他想把它保留成就是梦中是有人有法的。哎，梦中是，因为我们说了，他的基本观点是那个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就是完全是反对唯识的，他是批破唯识的，说唯识无境说的是不对的，不许有你说的那个唯心，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不许说没有境，哎，必须说有境，有客观外境，哎，有离心的外境。 是他就是整个跟韦氏对着干的，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楞伽经啊译成完全是反对韦氏悟净的说法，认为佛说的就是说佛说就是没有阿赖耶识，但是有呢客观存在的外境，他就要译成这样。这一颂呢基本上大意还就是换了一个词儿，这个还基本上意思还对。我们来看，你看他这很明确说，你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有为法离了能依所依之后呢就全没有了，那就只剩下决定为唯心，就是一定是只有心的，心外是没有法的。所以我的教法就是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他这个意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下一颂呢他马上就把这个佛说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我的教法说唯心决定为唯心，马上就推翻了。哎，就是不是唯心也有净。你看下边这一颂啊他怎么译，紧挨着的就是说他佛明明告诉他唯心，而且他也知道，你看他译的由是决定为唯心，哎，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下边他就直接推翻佛说的唯有心，哎，那就是什么呀还有净。哎，你看下边这颂他怎么译的啊，自性住处唯心良，离于因缘之世间，圆满有净唯心良，故我说为无上犯。我们来说看一下他的大意啊，这个他这个译的很别扭，这个因为他要歪曲，他要把佛说无净唯识无净唯心无净的这个颂文他要译成有净，他还要否认他那个你说啊他说唯心，你说啊他也是译的唯心，他对这个心字的解释不一样，他说这个心不是阿赖耶识，是那个梦里的我们那个心，就是佛说那个三心不可得的心，哎，他能解释成那样，所以他说唯心跟这个有净啊是不矛盾的，就是梦里的一切法都有嘛，又有心又有净，哎，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来看这个他是怎么颠倒佛说的啊，就是说第一颂佛刚说了唯有心，唯有心的意思就是只有心，只有心的意思就是除了心没有其他东西，哎，但是呢下边他马上就给把这个唯有心给推翻了。我们看啊，自性住处唯心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良是动词，说我们的心在这遍计，在这分别，分别什么呀，分别一切法都有自性，哎，他说这个自性住处就是自性待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凡夫都认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说这就有桌子本身，桌子的自性，哎，这有个桌子，哎，那儿有一个楼房，这是自性住处为心量，这是凡夫的想法。然后佛说呢离于因缘之世间，说你执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桌子的自性，实际上呢是离于因缘之世间，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的，离于就是远离，说你观察的这个有自性的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它都是远离于什么呀，因缘之世间，就是在你梦里头没有因缘生法，没有因缘组成的整个世界，因缘之世间，明白了吧，我们那个叫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说一切都是变化的，怎么变化呀，就是哎，因缘聚合产生了一个法，因缘散了这个法又消失了，哎，其他因缘又组成其他法，就是因缘之世间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有为法。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人们认为心凉，人们分别出来认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客观自性的这个地方，哎，比如说有山和大地，它都山那儿有一个山的自性，这个地方佛说呀他们都是离于因缘之世间，就是这里头啊没有因没有缘，更没有因缘和合出来的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整个世界因缘和合的世界全部不存在，离于就是说人们认为有自性的梦里头实际上没有一点因一点缘，没有一点变化，没有一点世间，没有一点东西，就是都是空，这是第一句的意思。下边这是谭先生译的啊，你 世间一切，我们看见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因，没有缘，更没有因缘和合的世间，那就是梦中什么都没有嘛。突然他就来了一句叫圆满有境为心量，你唯有心根本没有境，怎么会出来一个圆满有境？不但有境，这个境还有的是这个一点不能少，圆圆满满。圆满有境为心量，故我说为无上梵，梵是清净。哎，所以我说这前边这个圆满有境啊，这种心的嫉妒分别，这就是最高最清净的正见。哎，这一句就是说什么呀，全部的有的境不但都是有的，而且圆满的全部的有境是最高的正见。你有境就不能说唯有心了，是不是啊？而且佛说的这个境是什么呀？是心的对境。心的对境里头有两，就是说分两大类，什么呀？有人有法。这圆满有境里头就是说有人有法，哎，整个世界因缘之世界都有了，是吧？心也是变化的，法也是变化的，都是因缘和合的。哎，上一句刚说了，说离于因缘之世间，就是说我们梦里头一切你认为有自性的地方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世间的。下边一句立刻就说圆满有境为心量，就是所有的境不但是因缘的世间，哎，什么里头的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就是所有我们心的对境，所有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全都是圆满有了，心的对境圆满有，这个心量就是最高最无上的正见。是不是跟前边说的唯心正相反？哎，唯心是无境的意思，唯心是只有心，心外没有法的意思。现在他第一句还在说自性住处唯心量，离于因缘之世间，就是说我们执着有自性的这个梦中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时间的，远离时间的，什么都没有的，只有心，心的对境是不存在的。下一句立刻就译成圆满有境为心量，说这是无上正见。是不是跟前边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对着干的，是不是啊？唯心你怎么能有境呢？如果有境怎么能叫唯有心呢？就这样明明白白的伪造经典，反对佛说，把反对佛说的有境给说成是佛说，译到经里头，这多明白。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本子怎么译它下边这个圆满有境这一颂啊，魏本是这样译的，这是我们学习过的，量实体形象离于原实体，究竟第一境，我说如是量。后一句好懂是吧？我前边说的这两句话呀，是最究竟的、最高的、第一的清净正见。我说如是量，我说的佛法就是像这样的分别，像这样的嫉妒。哎，我这样说最高的清净正见。什么呢？我们来看前边这两句啊。什么是最高正见呢？量实体形象，说你在这儿仔细思考思考，你这个分别，你面前真实存在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体，它的字体，你真实存在的字体的形象，你看看你面前存在什么法的真实，这个真实东西啊，真实的字体啊。哎，它是什么形什么像啊，你仔细一看呢，结果是什么呀？离于原实体。就是你仔细一看，说你比如说面前本来你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桌子的真实存在的字体，哎，长方形的，是这个有颜色什么，哎，形象都有，哎，这是我们一般反复这样来理解的，这么一量。可是佛呢说你好好量一量，哎，你量一量它的这个真实存在的本体，结果一量呢，你根本就看不见它本体，是不是啊？根本你全是主观感觉，根本的客观存在的本 字体实际存在的那个东西本身，你一点都看不到。所以佛说离于原实体，你仔细一看呢，你一量呢，远离一切因缘法的实际存在的字体，实际存在的本身。就是你说啊，桌子是木板组成的，你能看见木板吗？你看不见木板，是不是啊？说有胶水有钉子，你能看见钉子吗？你看不见钉子，你永远只能看见颜色，哎，你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的实际存在的东西本身，哎，所以佛说呢，你观察我们梦中一切法呀，你找它真实存在的字体的形象，结果呢，离于原实体，就是没有一切因缘法的实际存在的本身。实际存在的字体你找不着，这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是般若经六百卷一直就在讲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没有本身，它没有字体，哎，只有什么呀，只有你做的梦，只有梦幻泡影，只有镜中像，什么空中花，水中月，都是你的主观妄想，都是幻想，哎，你找不到任何实际存在的字体，离于原字体，没有任何因缘的实际存在的字体，哎，一切法无自性，这究竟是第一境？一切法无自性，它一切法都没字体，光有梦幻泡影的幻象，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哎，这样呢，就是唯识无境，哎，只有心，只有一个在这做梦的心在这做梦，梦里头。心所对的境什么都没有，唯识无境，说得多清楚。我们再来看黄先生怎么译这一颂啊。黄先生译的是良的自性形态摆脱因缘性，说你在这儿良，你在这儿分别啊，良什么呢？良自性是什么样的自性形态，是吧？就是比如说我面前这个桌子，我们面前桌子的这个自性是什么样的呀？结果一量呢，一分别呢，摆脱因缘性，就是里头没有因没有缘的自性。你不管这个桌子的因缘是有多少，哎，木板啊、胶水啊、桌子呀、时间呐、木工的这个技术啊，它多少因缘聚合，最后产生一个桌子。说摆脱因缘性，你看不见钉子，看不见胶水，看不见木板，哎。所有的因看你找不到时间，时间的定义就是一个悖论，你找不到那个因缘，摆脱因缘性就是你找不到一点因缘的自性，找不到这个因缘本身真实的存在。你看这个范文里头实际上话很简单的，你在这分别出来的一切自性，它里头没有任何因缘的自性，哎，没有任何因任何缘，那你自然也组不成什么法，是不是啊？哎，我说此量是终极至高的范，我说这个量这个分别，哎，这个见就是最高的清净正见。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是不是？就是这句话。所以佛说大乘法核心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哎，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要是他连他本身都没有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哎，这是十二门论的首颂，是吧？道理讲得很明白，但是谭先生呢就把这颂给译成什么呢？说自性住处为心量，离于因缘之世间，这还是绝对正确的。说你心量认为有自性待在那儿的地方，你仔细一看呢，里头没有因没有缘没有世间，就是整个你心对的境就整个不存在。然后下一句立刻就来，圆满有境为心量，故我说为无上法，立刻就来了一个跟上一句完全相反的。上一句是说心没有对境，因缘的世间，心对的是世间吗？心对的是梦境吗？梦境里一切因一切缘组成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唯识无境，哎，只有你心在那量，心在那 想，心所量出来的一切自性根本没有，世间梦境全不存在，唯识无境。下一句直接就来个圆满有境，这还叫唯识无境吗？这还叫离于因缘之世间吗？你圆满有的境不就是世间吗？不就是因缘吗？不就是人，不就是法吗？你有什么境啊？明明白白的把佛说颠倒成魔说，是不是啊？佛说的是唯识无境，他在这说圆满有境，跟佛对着干。而且他关键说，你如果说佛说唯识无境，我就说圆满有境，那也可以。他把他这个魔说，把他这个邪见造谣说成是佛说，给塞到楞伽经里头，说佛说过圆满有境为心量。佛法是怎么灭掉的？佛法是怎么变质的？佛法是怎么没有的？佛说过相似法出，正法灭没。就是有些人呢，你听他好像他是在说佛法，实际上他说的是魔说，是跟佛说相反的魔说，不是佛法。但是呢，他说我这就是佛法，这叫相似佛法，看着像佛法，实际上不是佛法。相似法出，正法灭没，就是因为末法众生福薄慧浅了，这个善根差，听不懂，就以为他们说的，他说我说的这是楞伽经，楞伽经佛说了，有境有心有境，什么都有，这就是最高的正见。那个末法这些善根差的众生就上当了啊！佛说什么都有啊，圆满有境，又有人又有法，五蕴十八界什么都有了，就把这个就当成佛说了，这就没有正法了，这正法就灭了，正法就没有了，佛法就结束了，末法就连末也没有了。说末法还有个尾巴尖，尾巴尖也没有了，直接就是佛说的这个相反的说代替了佛说，佛法就是这么灭掉的，把佛说讲成相反的魔说，佛说的是唯识无境，他就说圆满有境是佛说，直接给佛造谣，直接把跟佛正相反的观点塞到楞伽经里头，多明白啊！大家看得清楚吧？上一句还在说唯有心，决定为唯心，故我教法说唯心。什么叫唯心？就是只有心，除了心没有别的。下边立刻就来个圆满有境，是最无上犯。这个谣造的直截了当，直接反佛说，直接推翻佛说，是不是啊？这个宋子说的多明白，上一句还在说你心量认为有自性的那个地方呢，它实际是离于因缘之世间，是根本没有缘，没有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一切法的。下边直接就圆满有境，没有因缘之世间哪来的圆满有境啊？直接把反佛说造谣说成是佛说，现在的这个末法的这个叫魔猖狂到什么地步，就猖狂到这种地步，直接把自己的魔说加到这个楞伽经里头，跟佛相反的这种说直接就说成是佛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不要以为啊无所谓啊，怎么说都行啊，说唯识也行，唯心也行，说圆满有境也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就是灭正法的。你说圆满有境啊，人法都有了，五蕴都有了，十八界都有了，这是佛说的，这样就没有佛法了啊。我们没有学佛的人全部都是说圆满有境的，是不是啊？我们面前一切境都是真实世界，人也是有，法也是有，什么都是有， 这就是魔说嘛。佛在大般若经里都说得很清楚，哎，你说面前是一切无，无知亦无得，是一切无所得，这是真实般若。哎，你要说面前有所得，这就叫相似般若，就是相法末法，就是反对佛说的魔说。人们听了这种相似这个般若呢，就会心生迷惑，就完了，退失正法，就把正法扔了，就去随你的邪见去了。哎，为什么人们一听这个邪说，哎，说面前是有，他就信？为什么这个佛说无所得，哎，一切法空，他不信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一直是魔说，一直是跟魔说，就是一直是执着有的。我们学佛是碰到佛是很困难的，学到佛法是非常困难的。这么高深的佛法，你要想碰到一两个佛，碰到三四五个佛说你就能够信，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碰到无数的佛，说无数的大乘神经，你慢慢的才能够接受大乘正法。但是你知道，想碰在无数佛所种诸善根，那是要多深的善根，那是要修行多少劫才能够见到那么多佛的，很困难的。所以现在末法生到末法的众生都是福薄慧浅，都是善根不行的，所以他们听见魔说都高兴得很，哎，贪嗔痴都高兴得很，说面前有都高兴得很。你说面前是梦，你说面前是空，根本不信。你看我们群里头有这么多人想学为师，真正学懂为师无境的，真正承认面前是梦是空的，有几个人？很多师兄非常认真学了几年，哎，最后还是学不懂，哎，还是觉得有境。所以邪说呀，魔说呀，我们现在是末法，末法是邪说横行的时候，哎。所以信邪说信魔说很容易，因为什么？因为天下都在说，听谁都在说有，谁说空啊，谁说无啊。你看那些大德，谁一说空就说这是玩空见，这是魔说，把说空说无的说成是魔说了，哎，说空说无的只有佛菩萨说空说无，可是说有的谁说呀？除了佛菩萨全说有，是不是啊？学佛的不学佛的，所有的外道，所有的畜生，所有的天上地下的众生，是不是都说有啊？有谁说空啊？那是正见吗？只有大乘佛法，哎，小乘只是空一个人我，只有大乘佛法说梦中一切法空，没人信，哎，都说有。如果大家都说的有是佛说的正见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不存在学佛修佛这回事了，是不是啊？我们都说有是正见，那说空说无的佛菩萨应该学我们啊，我们是正见啊，我们是无上犯啊，我们是最清净的见啊，圆满有境是见啊，谁说圆满有境啊？除了佛菩萨全是说圆满有境啊，我们成了无上正见了，佛菩萨全错了，是不是啊？那个跟着什么上师学那个就是前边跟我们大家吵架的那个师兄，不就来我们群里头给宣判说，佛说凡夫境界必界空，必境空，这在因明里头不用辩论，直接判负，你谁说空就判负，必须得说有。魔说直接来我们群里头给佛菩萨判负来了，问题多严重啊！直接向佛菩萨来宣战来了，给佛菩萨判刑来了。魔说多猖狂，但是现在呢，末法就是邪说横行，就是魔说横行，普天下就是都说有。 我不是说吗，不是广佛教徒，所有不学佛的全都说有啊，多猖狂，就佛菩萨不对，给佛菩萨判赋，说问题严重啊，不是你对佛菩萨有伤害，佛菩萨你伤害不了。我说问题严重是严重在哪儿啊？你的果报，你去看看佛经里头，你反对佛说，颠倒佛说，你用相似法代替正法，你把佛说颠倒成魔说，你是什么果报？平常不愿意说这些话，但是也太猖狂了吧，直接佛经就给改成魔说啊！整个楞伽经再说唯识无境，就硬给塞进去说圆满有境为心量是无上犯，你自己前边刚译了说由是决定为唯心，故我教法说唯心，唯有心就是只有心没有其他的，怎么会圆满有境呢？末法邪说横行，魔说很猖狂，但是呢没有用，你猖狂也没用，你打不败佛菩萨，你判赋你也没用，你判赋只是你造谤佛谤法的罪业，然后你有那果报我就不说了，谤佛谤法是什么果报佛经到处都有。哎，你这么猖狂害的是你自己，害的是听你信你的众生，因为你攻到我这个群里头来了，是不是啊？来着挑战来了，来给佛菩萨判赋来了，来给说空的判赋来了，太猖狂了，太无知了，哎，太愚痴了，学佛学到谤佛谤法，你看这都明摆着的，是不是啊？圆满有境跟我教法说唯心，这不正相反吗？唯心能是有境的意思吗？太猖狂了，哎！不过这他猖狂跟我们没关系，哎，他猖狂是他的事儿，我们学明白就行了。好，这一诵就过去了啊，明明白白。你看这位本，哎，量实体形象离于原实体，没有因缘的这个实际存在的字体。黄先生的量的自性形态摆脱因缘性，哎，你那个梦中一切法的自性呢，全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因缘的自性的，哎，这很明白。好，我们接着学这个谭先生后边译的啊，说他这个观点跟佛说相反，他是谤佛谤法的，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学他这个本子？因为啊，这个楞伽经译的本子啊很少，哎，你多一个本子呢，多一个参考。他给颠倒，他用他的邪见给这个塞进去的邪见，我们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有一些这个译啊，他因为译的是现代化，哎，我们那个能够证实佛。这个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楞伽经里佛说的意思。好，我们就接着来啊。下边一诵，我者实为假施舍，然自我实无体性，运之自性亦心造，是故于中体性无。这很好理解吧？我者实为假施舍，说人们都认为有我，哎，这个我呢实际上是个假施舍，就是没有我，假施舍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你写个名字或者说一个声音，哎，这个就是假安利啊，这就是我，哎，这叫假施舍。施舍就是放个东西，也叫假安利，这个施舍可以译安利，安利也是放个东西，是吧？那没有这个东西，我假给他个假名，戴个假帽子，挂个假号，就是起个名。哎，假施舍就是起个名，说人们说有我呀，其实就是 起了个名，哎，起了个假名，然自我实无实体啊，实无体性。实际，但是呢，那个我呀，实际上没有自体，没有自性，哎，你找不着它本身，哎，你别说我们肉眼了，那个开天眼的人，阿罗汉，开天眼的，哎，人这个转世转成什么，他都能看见，他在那找来找去，他找不到那个我，他找不到灵魂，哎，转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呀？这生是人，下生比如说是牛，哎，立刻这个人一消失，那边牛就投胎了。哎，有很少数的人才有中阴身，哎，一般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直接就换一个梦就完了，哎，只有极少数练身练自己身体的，或者说善恶报这个就是力量相等的，哎，犹犹豫豫的有这个才有个中阴身，但是这个阿罗汉看得很清楚，中阴身也是一个微细物质组成的一个会变化的身体。七天就死了，哎，他不是我，哎，如果那个是我，那更有的人都没有，是吧？大部分人都没有，哎，有也是几天就完了。所以呢，我者实为假施设，然自我实无体性。这个呢，开天目的人都能证实。运之自性亦心造，有的说这个我找不着我，但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呀，哎，运里头最难空的就是色运，就是那个物质。说物质的自性啊，那也是心造的。为什么呀？你也看不见，你能看见物质吗？哎，看不见，都是瞎猜的。现在科学家找那个极微基本粒子，也是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去瞎猜去，哎，瞎编号，也是假施设，说什么粒子组成什么，什么粒子说瞎掰，哎，他都看不见，没有自性。也是心造，就是你心在那分别，心假安立，说这个叫什么上帝粒子，那个叫什么夸克，哎，瞎在那假施舍。事故于中体性无，实际上呢，你找不到那个东西。哎，我们说过，那个基本粒子的定义也是个悖论，是吧？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你物质的最小单位就一定能分，因为它是个立体的，它有长宽高嘛，怎么不能分呢？他说不可再分的，你不可再分就没，就是零才不可再分，是不是？只要你有数字就可再分，哎，定的这个定义就是一个笑话，是吧？所以这个人类愚痴啊，愚痴的很，哎，但是呢听不懂佛的分析，哎，他就执着这个就是有，哎，现在佛你看没有别的话，就是告诉你说心也不存在，物质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法也不存在，是吧？人法皆空，简单的很。下边啊，平等说为有四种自相与因即成有，无我平等为第四，是瑜伽者之修学。哎，这都没有问题。说的当然他解释，他会解释成这个其他的，用他的邪见去解释，但是这个话呢他没依错，我们就用我们正见来解释。平等说为有四种，就是说有四种法呀，是完全画等号的。哪四种呢？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因，一个是有，你也可以说果，你有因就有果嘛，哎。然后还有我，无我。说这四个自相、因缘，还有因缘所生法，哎，那个有的一称所生法，就是果吧，哎。然后呢，我。说这四个呀，无我平等为第四，第四个平等的是我，怎么就平等了呢？无，这四个都是无，所以呢画等号。自相，一切法无自相，哎，是零。因，哎，因缘都没有，零。因缘都没有，因缘合成的法，所生的法也生不出来，哎，也无生，是吧？哎，果也没有，我也没有。前三个是什么呀？是法，是吧？物质世界，物质就是几位有自相，桌子有自相，哎，这是自相。佛说自相没有，因缘，哎，木板没有，然后桌子没有，果也没有。前三个是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最后一个无的是我，我是精神世界，哎，精神主体，哎，你不管你叫它什么灵魂，叫什么，反正你就是认为要有一个能够认识法的主体，我。这四个呢全画等号。怎么画等号啊？无 哎，都是没有，都是零，所以画等号。这是瑜伽者之修学。说半天还是说什么呀？我们梦中一切法，也没人也没法，是不是？也没精神也没物质。翻过来倒过去就说这么一个意思，这么明白，这些人怎么样啊？就听不懂。说这么明白他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他见佛太少，学正见没学懂，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说面前这什么都没有，无始以来就熏的永远是面前一切法都是真实有的，哎，圆满有境的，哎，都是有的，从来他就没听懂过说面前是梦。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群里有很多师兄都是来了之后啊，你们真的认为这是梦啊？你们的佛不是这个意思，这怎么可能是梦呢？就是他那个心里头啊，从来没有面前是梦是空的概念，明白了吧？他把所有佛说的话都去用他的那个邪见去理解去，他从来没看懂过什么叫空，什么叫无，什么叫梦幻泡影，从来没看懂过。哎，这样他才这么顽固，就是善根太差，学佛太少。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没有新鲜的见，除诸一切实觉见，离欲能取与所取。什么叫除诸一切实觉见啊？实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心识，是吧？心识知觉到的见到的，哎，这个见也可以包括这个见解，就是意识的分析，说这是桌子，这是山，哎，除诸一切实觉见，就是说你要把一切这个实的觉知见解怎么样啊，全都扔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梦中啊，离于能取与所取，梦里头就没有能取一切法的人，也没有所取的一切法，人法皆空。所以你凡夫的识觉知觉到的见到的你想到的就是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吧，都不存在。为什么呀？梦嘛。哎，所以这个梦欲非常好，你看不懂佛经的时候你就想梦欲，一下就读懂了。说你这一切凡夫识觉知见到的见解的这个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吧，都不存在，离欲能取与所取，里头没有能取的人，没有所取的法，无所得以及无生，此即我说为唯心。佛说的多清楚，无所得，你在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找不着，哎，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以及无生，哎，梦里头呢，所有的法都是无生法，都没生出来过，都是你在这做梦，什么都没有。所以此即这个就是我说为唯心，所以我就说世界上只有心，这个心不是梦里的心，不是梦里的能取的那个精神存在，那个灵魂，这个唯有心是什么呀？唯有能做梦的心，梦里的心跟法，人跟法都没有，离于能取所取，没有什么新鲜的，唯识无境，唯识无境，一直佛就在讲这个唯识无境，是不是啊？哎，没有新鲜的，你有什么学不懂的？就是邪见太深，他才学不懂，是不是啊？这个话有什么难理解的？他就是外道，哎，就是直到面前就是有，从来没听懂过什么叫空，什么叫无。所以他才非要把佛说的这个楞伽经给译成这个反楞伽经的反唯识无境的观点，非要说有境，这就是魔说向佛说来掏空佛法，来这个就换掉佛法，用邪见换掉正见来骗我们众生，哎，这就是那个佛说到末法的时候，哎，魔王就变成佛的弟子，把这个邪见魔说代替了佛说，哎，就是这就是干这些事来了。这些下边啊，我说非有非非有，唯心则离有非有，多简单。我说佛说什么呀？佛说 没有有，也没有无，哎，非有就是无，没有有，没有无。说为什么要你说没有有就行了，无还用说没有无吗？记住，佛说的这个有跟无，是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的两大类。你这个在凡夫在执着梦中有一切法的时候啊，它不能离了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的定义是什么呀？就是先无后有叫做有，哎，先无后有叫做生。说梦里的无是什么无啊？是先有后无叫做灭，这叫无。哎，说这个东西因缘和合产生了，哎，因缘这个散了，哎，它就无了。所以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这两大类。这两大类有跟无啊是离不开的，如果没有无就不会有有，因为如果没有无，那就不会有生，因为生的定义是先无后有为生，先有后无为灭。如果要是只有有没有无，那就没有生灭了，没有有为法了，就一切都是不变的了，就有嘛，永远是有，它不会灭，哎，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法了。可是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变的，都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哎，所以呢佛破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各种的两大类，可以分成能取的人所取的法，也可以分成什么呀，哎，因缘和合产生的，哎，有了，哎，然后呢因缘散了又没有了，哎，有无了，哎，可以用有无分两大类，还可以用生灭，是不是啊，哎，有的法在生，有的法在灭，哎，但是呢这两个呢你不能少一个，少一个你就没法动了，只有生没有灭不可能，是不是啊，哎，只有这个有没有无，那你有你也有不了了，是不是啊，哎，记住有的定义是先无后有为有，无的定义是先有后无为无，哎，这是梦中一切法的这个有无的定义，就是说你只要说梦中说有法，你就一定得同时承认有没有的东西，哎，这个屋里头原来没人，哎，你进来了一个人他才叫有人，哎，一会儿这人走了就叫无人，所以这个有无是分不开的。所以佛在否定梦中一切法的时候啊，不但要否定凡夫说有什么，还要否定凡夫说无什么，有无都否定了才能把梦中一切法全否定，哎，是这个意思。唯心则离有非有，哎，佛说的这个三界唯有心，说只有你正在做梦的心，梦外那个心是只有那个梦外的心，梦里头是什么呀，离有离无，哎，梦里有的东西你也要说没有，梦里没有的东西你也要说没有，离了有无梦中一切法，这样才是唯有梦外的心，没有梦中一切法。此即可说之为如，说这个就是梦外唯有心，梦里头呢是精神存在物是说人法都没有，人法皆空，有无皆空，生灭皆空，没有生灭就是梦里头啊一切法都空了，这就是唯识无境，是吧，你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叫唯心就是唯识嘛，哎，心外没有法，说有说无的都没有，就是没有境嘛，心没有对境，唯识无境，此即可说为如，哎，这个就可以说为什么呀，是真如，是真理真相，世界的真相就是唯识无境，哎，心唯有心，心没有对境，对境都是没有那一切法。此远离于彼时觉，这个唯识无境，这个正见，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它怎么样啊，远离于他们的那些这个实觉，就是梦里凡夫实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就是远离你的心的对境嘛，就是还是唯识无境，你心没有对境，但是呢你这个正在做梦的心有，是吧，所以这个楞伽经说的非常明确，但是这些人呢你看不懂，你不承认，你也别把这个佛说的话给他改成相反的意思啊，佛说的唯识无境你这说的多清楚，你给改成有境， 你这对佛也太不尊重了吧？你又不是佛，你有什么权利把佛反对的意见给强加给佛，说是佛说呀？是不是啊？这个手法也是很低级的，是不是啊？哎，你如果说我佛说的话我不变，我把它就直接解释成这个我的意思，现在一般人都是那样。一般人没这个胆子，说我去改佛经去。一般人都是什么呀？拿着心经，一个字也不敢改。但是呢，他可以讲，他可以说，实际上我说我理解的这个五蕴皆空的空啊，它不是没有，实际上就是有。实际上观音告诉我们说，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哎，梦里头什么都有。哎，你可以说我理解这个，你不是谤佛呀？哎，你不要说佛说有，你说佛说的是五蕴空。哎，我呢，我觉得五蕴不是空，我觉得五蕴有，这你不是谤佛，哎，但是这样认识的时候呢，你就得怎么样啊？承认说我跟佛的意见啊是相反佛说这是梦，我怎么觉得不是梦啊？哎，我怎么觉得是真实的啊？哎，你这个时候要承认你跟佛的意见是相反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说究竟谁对？如果你认为你对，那你就佛那就是说错了嘛，说错了你就赶紧远离就得了，哎，你就去对你的，哎，追求你的贪嗔痴就完了。如果你觉得说有可能佛比你高明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学佛，不要不懂装懂，说佛说的有就是空的意思，那你完了，你就是谤佛谤法了，这个区别非常大。就是说，你学佛是不是老实人？是不是就是正直？佛在解深密经里头叫这种歪曲谤佛谤法的叫什么呀？叫性非智直，非智直类。就是你的本质啊，不正直，不老实，哎，你不是老实人。这样的人怎么样啊？他就会颠倒佛说，学不懂他冒充学懂，这叫什么呀？叫增上慢。哎，解深密经里头，佛问这个，问弟子说：“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增上慢的？有多少人是远离增上，没有增上慢的？”哎，弟子说：“很少有人是远离增上慢的，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增上慢的。你别看一头狗一头猪，哎，他都认为自己是正见，他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他看别人，他觉得别人很傻，都是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是高级慢。什么叫高级慢？就是他不能不自知之明，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那点愚痴无明，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无明凡夫都认为自己有智慧，还认为自己最智慧，认为是不是啊？你看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小孩子。小孩子也认为他理解的对，大人理解的不对，是不是啊？都是这样，都是增上慢，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增上慢一点不要紧啊，你性非智直也不要紧，但是呢，你就怎么样啊？真的谤佛谤法了，真的颠倒佛法了，真的是犯了这个极大的业障。你就要做噩梦，谤佛谤法的果报，颠倒佛法的果报，你说相似般若的果报，你去看看那个佛经里头到处都是。好，我们接着来啊，你看这佛说的多清楚，你说有说无都不对，你唯心就是离有离无，就是说唯心的意思就是没有对境，没有梦中一切法，这是真如，这个远离比识觉，你识的见闻觉知，就是识的觉都要离。就是你在这儿说我见，我听，我感觉，然后再不要说意识的分别执着了，那更得离了，是吧？识觉都得离，就是见闻觉知，都得离，就是色声香味触，这都是识觉，是吧？你要远离识觉，你不能升起色声香味触啊！你升起色声香味触，就是梦，就是傻小子。就是无名凡夫，就是梦没醒，就是上当受骗的，就是愚痴，愚痴的人才升起识觉，就是色声香味触， 实际上佛告诉我们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哎，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意思。你应该离这个色声香味触生心，说我怎么离色声香味触生心呢？你应该从梦中醒来，就是离嘛。哎，你应该，你学佛的人，想成佛的人，你应该离了色声香味触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啊？你应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证到三界唯有心，应该生这个心。哎，你不应该生那个还没离十觉，还有色声香味触的心，这叫离色声香味触生心，无所住而生心，就是你不能住在色声香味触里头生心，那都是无明凡夫，哎，都是这个邪见。好，我们接着来啊。真如空性与实际涅槃以及彼法界，这都是无为法的译名。无为法有二三十个译名啊，都是画等号的，哎，都是真如空性实际涅槃都画等号。什么意思啊？没有梦中一切法，哎，涅槃灭一切苦厄，灭世间，是吧？照见五蕴皆空，哎，这都是无为法。于种种一生身，世皆我所说为心。这是讲什么呀？这是讲佛法，前边空那个精神物质，空五蕴，空这个世间，这是说梦里的佛法也要空。梦里的佛法是什么呀？一个是佛的种种一生身，是吧？像80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是一个一生身。哎，那个观音菩萨、佛菩萨都是一生身，因为佛菩萨从梦中醒了，没梦了，都是我们凡夫梦里头才看到佛菩萨的一生身，也就是化身。哎，种种一生身说什么呢？说真理真相，告诉我们我们面前是梦，你从梦中醒来才能证到三界唯心。哎，讲这个真如真理，讲空性，是吧？哎，讲实际，讲实际境界，实际境界是什么呀？三界唯心。梦里头有佛菩萨的种种一生身，告诉我们世界真相，告诉我们真理，这是梦中的全部佛法。你看这个梦中的全部佛法一看是什么呀？真如空性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一生身说的一句话，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一切法无自性，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要远离颠倒梦想，都是话，真如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肯定是空啊，是吧？然后呢，有那个说话的一生身，那是化身，是吧？是佛菩萨神通入梦的化身，也是个假象。结果怎么样啊？你一看，哦，梦里的佛法，佛的化身告诉我一句话，告诉我真相真理，全是空。世界我所说为心，这都是我说的为心，就是说连梦中的佛法也是空。哎，还是什么呀？唯有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哎，佛的心在梦外，他用神通化身入梦，给我们这个在梦中用一个假象来说法，他也是唯实无境，哎，唯有心没有境。哎，这个我们听佛说法的也是什么呀？只有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的什么佛的化身啊，自己的这个自己也是化身，是你阿赖耶识变化幻化梦化出来的身，是吧？也是假的。哎，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唯心，都是唯有心，除了心梦里一切法都没有，唯实无境。有彼习气与分别外境种种即转起，还要解释说，那既然只有梦外的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我梦里头这些东西哪来的呀？哎，佛就告诉你了，有彼习气与分别，就是因为你梦外有的那个心呐、啊，那个心里头有什么呀？有你无始以来留的记忆，这些记忆呢就叫习气。那个记忆一强了，一这个力量大了，一成自然了，哎，就成习气了嘛。你心里的留下的那些记忆，那些习气，由他们呢与分别。那些习气一现行，你在那就开始分别了，是吧？一看，我来到人间，我来到中国啊，有这么多房子，有这么多人，哎，你的种子习气升起梦，然后你对这个梦里头就开始分别，这么一分别呢， 外境种种即转起，结果呢你就认为外边有人有楼有桌子有哎什么都外境种种即转起，是你分别出来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梦幻泡影的一个幻象，就好像你在看电影一样，哎，你在做梦一样，还是梦愈好。哎，你做梦习气呢，你这个执照外边有人有法这个习气重，哎，一做梦呢就梦见人梦见法了，然后你就意识开始虚妄分别，就说哎，有外境有人有法都转起了。既内心生为外有，我则说之名为心。说你用这个记忆生了一个梦，在梦里头分别种种外境，有种种外境，这是怎么回事啊？佛说这是你嫉妒你内心生的东西，内心生的一个梦境一个幻象为外有。哎，你是分别嫉妒你内心生起来的一个梦里头呢，你以为是梦外客观存在的外境。哎，你这就用梦喻，昨天晚上你梦见你到黄山玩碰到很多人是吧，这是内心生起来的一个梦。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即内心生出来的那个梦里的东西呢为外有，认为你真的到黄山了，真的碰到了很多你心外客观存在的人是吧，即内心生的幻象为外有。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这个看到梦了，看到很多人法，但是呢为什么他没有，因为那只是你内心生起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哎，实际上没有外境。我则说之名为心，所以我说呀，世界上只有能做梦的心，哎，你梦里头生起来的幻象，你根据这个幻象分别出来的种种外境根本不存在，多简单。外境实为无所有，外境种种心所现。你说这个人多愚痴，你这佛句句跟你说外境是分别出来的，外境实为无所有，说得多清楚，非要把圆满有境说成是佛说，你这个愚痴也太愚痴了吧，是不是啊？这哎，那个没法说这个人愚痴，你这个你要不你就直接把这个所有都改成说佛说的就是外境有啊，就是没有阿赖耶识，直接改就行了。哎，他还译的非说他译的是楞伽经，你看他还译出来这个外境实为无所有。如果外境真实就是没有的话，你那个圆满有境怎么能成为无上犯呢，成为正见呢？这个人也不动动脑筋啊，佛怎么说的呀？你为什么非要说圆满有境啊？佛说无境，你为什么非要说有境啊？你也不想一想，你把佛说的无境解释成有境，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天天念有境，无始以来我们所有众生都天天念有境，念出什么来了？不就念出一大堆烦恼痛苦灾难吗？有什么好处啊？非要知道有境，所以就只能说愚痴，这没办法，就是愚痴，愚痴你就没办法，就好像那个说什么夏虫不可语冰一样。哎，那个孔子不是说有一回一个弟子跟来了一个人跟弟子吵，那个人说一年有三季，他的弟子说一年有四季，结果到孔子那儿问说谁说的对，孔子把他弟子给训了一顿，说你胡说八道。哎，那个人一听啊，孔子说有三季，高兴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孔子对这个弟子说什么呀？说这个人呢，他是那个蚂蚱，就是现在那蝗虫，哎，那也是个精了，是吧？他可以变成人形。说他到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见过冬季，当然他就认为一年有三季了。你跟他吵，你能说服他吗？这些反对为实的，不懂为实的，他不光不懂为实，他般若经也不懂。因为他不承认五蕴空，不承认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些人从来就没听懂过空，从来没听懂过无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怎么会读懂佛经呢？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从来没想过面前是假的，他没这概念。你说面前梦如梦，他就听就跟那个就是人们不学佛的人说啊，人生如梦，你看浑浑噩噩的啊，这昨天的事儿我都记不清了啊，那就是瞎扯，就是哎，他就都理解成那个意思了，根本不认为佛说的实话是真话。哎，佛不说假话，他根本就想不到，哎，根本就想不到面前真的是梦，真的是空，从来他就没学懂过，所以他怎么学他都叫什么呀，他都学不懂。哎，佛你看就告诉他说没境没境，外境实为无所有，哎，他心里头他就怎么理解呀，佛说这个话不定说什么了，反正那境怎么可能没有呢，肯定是有。哎，就这么，如果你真的认为佛说错了，你学佛干什么呀？这些人真是，哎，所以说，不说他们了啊，我们还学佛见啊。外境实为无所有，外境种种心所现。说外境明明看着有，怎么是无所有啊？根本没有啊。佛说外境种种外境啊，心所见，心所见这个跟现是一个意思。哎，心所见也可以，这只是你心能看见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这只是你心现出来的一个梦境，一个幻象，是吧？哎，实际上是没有的，跟你昨天做梦一样，梦见多少外境，多少人，多少山都没用，哎，都是没有的。由是身姿与住处，此等我名为我名之为心。这个种种外境心所现，哎，心显现出一个这个梦境来，梦境里头有什么呀，哎，就是无非就是有一个你自身，哎，你的就是你的精神本体灵魂吧，哎，滋生，哎，滋生你灵魂的，哎，你得住在一个五蕴身里头吧，哎，你牛得住在牛身里头吧，哎，你还得吃草吧，哎，这都叫滋身，还有这些东西。住处那就是气世间这个物质世界。外境无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外扩大，就是这么三个圈，一个是精神存在，一个是滋养精神存在的这个一些滋生的材料吧，然后再远一处就是整个世界物质世界。哎，这是种种外境，这都是心显现出来的种种外境，它是心显现出来的一个梦境假象，实际上外境呢实为无所有，所以我名之为唯心，就是说我把它叫做唯有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没有外境，唯是无境。你说学佛学多少年，就这么四个字儿，愣学不懂，只能说愚痴，没别的办法了。黄先生的啊，认为世界依靠因和缘起产生，这是我们一般不学佛的都这么认为，是吧？哎，认为世界依靠因和缘起产生。哎，因缘一合合，哎，一个楼就盖起来了。运用四句，然后就说这个是有的，那个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物质是有的，哎，然后说佛菩萨，说佛菩萨那是神话，是没有的。哎，有无什么有的就说都有，是吧？那个有的说都没有，哎，反正乱七八糟，就是瞎议论起来。他们不通晓我的法，哎，不学佛的人。认为世间是因缘法，是这个都实际存在的，哎，一会儿生一会儿灭的，都是有为法，这些人就是不通晓我的法，说得多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末法，几乎所有学佛的全是认为世界是因缘升起的，佛现在说得多清楚，他们不通晓我的法，他们根本不懂佛法，全是外道，明白了吧？还整天在那儿啊，什么叫缘起有，自性空，什么有问题很严重，跟你说，你不要认为说啊，大家都在那儿说缘起有啊，缘起有多好啊，后边地狱等着你了。我也简单说一下，你不懂佛法，你说你懂了，你说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缘起有，哎，不是无。这个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有，因缘都是有的，缘起有，自性空，就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这就叫谤佛谤法。 哎，佛说的是一切法空，一切如梦，你说的是一切法有，哎，面前不是梦，而且你说这是佛说的，说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有自性空，缘起性空论，谤佛谤法，谤佛谤法大概是什么果报啊？下地狱，无数劫的地狱。那个地狱时间长到什么程度啊？一般佛经用无有初期做形容，当然还是有初期的，因为你造的业还是有量的，哎，这个世界灭了的时候你还没出来，要到其他世界地狱去继续在地狱里头受苦，其他世界又灭了还要到其他世界，这么转一大圈回来，你的那个世界就是不是地狱的世界，你因缘啊，地狱就是果报，够了，完了，你呢从地狱出来转什么呀？恶鬼、畜生，哎，然后呢，多少劫之后转人，转什么人呢？瞎子、聋子，哎，五官不全的那个穷人，穷乡僻壤的，然后慢慢升到中国，这个中国是指这个文化发达地区，然后慢慢的有点文化。然后慢慢的有个这个能够学佛的人生，你还碰不到佛法，佛法难闻呐，哎，然后你这个就是靠这个积累福报吧，哎，慢慢的能够又听到佛法，听一下又谤佛，因为你见没说嘛，你见个三四五个佛不管用，说你听不懂的，哎，又一听佛说空，你在那又一听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梦呢？怎么可能是空呢？跑了。哎，又谤佛谤法，又下地狱，又转一大圈回来，哎，然后再听一句又跑了，哎，就是要无数佛所种诸善根，最后你才能怎么样，才能听懂，哦，真的是梦，真的是空。我为什么说这一段啊，也是鼓励大家，就是现在你如果相信面前很可能是梦，佛说的呀有可能是真话，哎，有可能我们面前真的是梦，真的是空，我们有可能能从梦中醒来，你能够信这，真的信这句话的话，你已经在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哎，好，我们来这第一句啊再重复一遍，这佛说的太清楚了，谁认为世界是依靠因和缘起产生的，不管他运用四句说他是有还是没有，还是都有还是都没有，就不管他怎么评论了，只要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有因有缘升起的，他们就不通晓我的法，他们就不懂我的法，他们就是外道。现在的末法绝大部分佛教徒是外道，是不是啊？现在谁说缘起有的，世界是依靠因缘缘起产生的，谁就是不通我的法，就是外道嘛，不通佛法就是外道嘛。佛说的多清楚，世界产生非无非有也非有，非有和无，他这个不懂四句他没译出来，前两句对的，说世界产生，说世界这个缘起啊，这个有世界了，说这个世界的产生啊非无非有，你说它无不对，说它有也不对，就注意这个说无一定要跟佛说的无要分开，佛说的无是整个世界连你说有说无的全都没有，只有梦外能做梦的心，现在这个 世间人运用的四句说的这个有无呢，这个有无是相对的，是离不开的，刚才我们讲了离了无没有有，离了有没有无，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切法就分有无两种，哎，这个说我没钱啊，我哎说我有钱了，什么叫有啊？我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叫有，说我没钱了，什么叫无啊？是我原来有钱现在无了叫无，记住这个，你离了无没有有，离了无就没有有，离了有就没有无，这俩是分不开的，这是一对儿，记住，实际上用那个生灭更那个，因为因缘法嘛，缘起嘛，用生灭更好理解，哎，什么叫生？原来没有现在有，这叫生了，哎，这个人还生了个孩子，原来没孩子现在有了，这叫生，哎，原来有这个孩子现在没了，哎，死了，这叫无，没了是吧，这叫无， 这个有无是分不开的，记住啊，一定记住分清楚有无。也非有和无，实际上不，它没有那个意出来，是也非双有和双无。就是有一有这个观点，就是说有的说这个有，那个说这个没有，在那吵。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哎，你们说的都对，哎，这个你说有也对，说无也对。哎，来了个和稀泥的。哼，我们好多佛教徒天天就在那和稀泥，就是哎呀，你就打坐就行了，什么也别想就行了，哎，刷嘴皮子没用，什么也说什么都好，你都对都对，哎，这就是那个都对。你有无怎么可能都对呢？是不是啊？啊，说有也对，说无也对。我们现在好多佛教徒就是那搞不清有无了，就是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这个就混过去了。这就是第三种。双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这个四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争论一个问题，对不对？无非这四个答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说什么都不对。哎，四句概括了就是人们能够想到的一切结论。哎，就是说你说四句就不对，你分别就不对，你说什么都不对。哎，但是有一个对，就是说你说没四句，哎，梦外只有心，说梦里的怎么分别都不对，这个就对了。哎，所以这个唯识无境的无啊，不是这儿的无，记住啊，把这个分清。说世界啊，离四句，前边那些人就是运用四句嘛，在那天天吵这个有那个没有，是吧？哎，现在佛说你离四句，哎，这四句都不对。为何渔夫依句作因和缘起妄想分别？说四句都不对，你说他有也不对，无也不对，都有这个双是也不对，双非也不对，怎么说都不对。为什么呀？你只要执着梦中有法就不对嘛，是不是啊？你说无，注意这个说无也是有见，哎，因为说无是以有为前提的说无，哎。然后说那个第四句不是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注意他是说你们说有不对，说无不对，他有他的那个世界观，哎，他有他的那个另一套解释，他并不是说唯识无境的，哎，说这个世界是离四句的，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在那瞎吵有什么用啊？为何渔夫依据作因和缘起，依据作因和缘起妄想分别？什么叫作因呢？就是能够产生果的因，都叫作因。哎，就是能够造作的因和缘起因缘和合，哎，这个有了，那个灭了。你四句都没有，唯识无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个傻瓜们，你们为什么要依据那个不存在的因和缘在那儿天天妄想分别贪嗔痴啊？那多明白是吧？接着来。看到世界非无非有，也非有和无，这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呀，说四句都不对的时候，哎，你执着什么都不对，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的时候，那时心就会转离而证的我。哎，你就知道世间法，不学佛的人说什么都是错的，哎，就说什么对啊，就说唯识无境对，哎，就说唯识无境能让你从梦中醒来。你弄那四句在里头，你都是加强梦的，哎，你怎么都出醒不来，哎，你得离四句断百非，把世界这个梦心外之境全部空掉，这个时候你心就会转离，转什么离啊？就没有执着有见了，转成这个说梦中一切法空的正见了，而证得无我，最后你就证到没有人，没有法，没有这个没有境，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一切事物无生，因缘和合而生，一切缘起产生果，并非果生有。这个人就是不懂佛法，所以他译出来就是他不懂这个句子的意思。一切法无生，因缘和合而生啊，这个我们来那个就好像正相反哈，我们来按照佛的意思啊，就是说本来一切事物，就是梦中的一切事物啊，都是无生的。注意这个事啊，是分别出来的，那个脑子分别出来的东西，就是物跟物之间的关系， 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叫事，事是一个脑子里装的一个概念，一句判断叫事。物是指的客观存在的，哎，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跟人们脑子里的所有的想法，哎，一切事物就是脑子里分别的法就是事。客观存在的东西叫物，哎，一切事物都是没生出来的，这是佛的观点。然后呢，这个凡夫，梦中的凡夫呢，就认为呢，梦里头什么都有，因缘和合生出来了一切法，一切缘起产生果，有因缘结果呢就产生果，并非果生有。这又是佛说，说佛说呀，你认为有因有果，实际上啊，果产生不了有。说那是因产生的，怎么叫果产生不了有啊？佛是这样说的，说你是不是认为面前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出来的果呀？就现在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果，是吧？都是过去因缘生出来的果。但是你认为这个果呢，它同时又是升起下一刹那一切法的因，哎，所以这就叫果生有。哎，认为现在的一切果，它会成为因缘，它会生出下一刹那的果来，这就叫果生有。佛说呀，果生不了有，并非果生有。为什么呢？佛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并非果生果，否则陷入双果，不应陷入双果，并非果生有。哎，就是这一句，说不是果生果，你要是认为现在的一切果能生下一刹那的一切果的话，就陷入双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道理。这很简单，你如果认为这一刹那的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它能够灭掉之后升起下一刹那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前后一刹那的山河大地是不一样的，是下一刹那的山河大地啊，不是上一刹那的，因为它变化了，是不是啊？你比如这个山正在风化，正在坏，你上一刹那的下一刹那的那个果呀，就比上一刹那的就产生变化了，就更风化了一点。人也是，哎，小孩子就长大一点，老人就更老一点。所以这一刹那的果生下一刹那的果呀，是这个它是灭掉生的。哎，我们前边讲过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刹那生灭，这一切法就不会变了，就人也没有这个，也没生也没死了，就一切法就永远不变了，哎，没有变化了。但是人们发现我们一切法都是变化的，所以这个变化一定是以最小时间为单位变化的，这都是胡说八道。你想一下，以最小单位为时间变化，这就很可笑，因为你最小时间单位是有长度的呀，你那个一刹那是时间是有长度的，你在这一刹那不变，你怎么会有长度呢？你想一下，说我这个这一刹那，比如说我们说你最小也得有这个头一个尾，是吧？你得有一个长度嘛。你这两刹那，如果说这一刹那里头，这个进入这一刹那头跟到这个刹那尾的时候，这个法是没变的话，那不可能的呀，不可能的呀，因为它最小单位都在变啊。如果它能够进头的时候，这个是这个样子，到下，实际上这就是下一刹那了，你到尾就不是头了嘛，实际上这已经就是最小单位，就是等于你定义的那个最小单位不是最小单位，你里头还得有最小单位，还得分个头尾，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刹那的定义非常可笑，你是不是啊？刹那本身就又可以分，就的刹那就不是最小单位，因为它有长度，哎，你就可以分一个头一个尾。如果它从头到尾都没变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变的法，它到下一刹那也不会变，它就不会灭，是不是啊？所以刹那定义也很可笑，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人就是非常可笑，刹那是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结果它呢还是有两个，至少是两个部分组成的，是吧？一个头一个尾。你现在在头的时候它就没有尾吗？你现在在尾的时候就没有头吗？头就成过去了，你现在在头的时候尾就是未来，还没来，还没存在，你这个刹那的这个时间单位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不可能实际存在的。你现在在头的时候没为，你怎么能叫刹那呢？没有刹那就是一个点，那是零，那怎么能组成时间呢？听明白没有？所以人呐、啊，人的分别极其愚昧无知，哎，极其可笑。所以这个佛现在说什么呢？说你如果这一刹那的一切果能够生出下一刹那一切果的话，就是说你这一刹那一灭，就立刻生出下一刹那山河大地来，生出这果来。他说你这个呀，他如果能生下一刹那的山河大地，他这一刹那里头必须有两个果，就是他这一刹那的果他要有，他这一刹那里头必须有下一刹那的果，他到下一刹那才能以他为因生出下一刹那果来。如果这一刹那只有这一刹那的果，没有下一刹那的因的话，他生不出下一刹那的果来，因为这一刹那的果要灭呀。所以佛说，你要是认为说这一刹那的果生出下一刹那果来了，你这一刹那里头就必须有两个果，一个是前边刹那产生的现在的果，一个是准备生成下一刹那的未来的果，在这一刹那都得有，你得有两个果，有两个果你才能把那个就是储备的那个果下一刹那一下山河大地又产生了，因为这一刹那的果要灭掉啊。听明白没有？所以人的这个理论呢、啊、可笑至极，可笑至极。你如果说没有两个果，我就一个果，我下一刹那就生，那你这一刹那的果刚灭，你怎么能生呢？灭了你怎么能生呢？那个佛经里头叫死机不能打鸣，你这一刹那的一刹那一生一灭已经灭了，机已经死了，你下一刹那怎么来个活机呢？是不是啊？哎，人可笑的非常可笑。你就好好学佛说吧，学懂了之后啊，哎呀，那心里头明明白白，人净在那胡说八道，自己骗自己，骗的自己还这个身心疲惫，是这个灾难无数，骗的苦的不得了。为什么呀？你瞎分别，你在那没有的你非要认为有，你非要找麻烦。哎，人可笑的很，愚痴的很。哎，好好学佛，大家好好学佛，这生碰到这个大乘为师了一法很不容易，一定好好学，学不懂困难那是肯定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你想学懂，哎，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又是末法，外边条件又不好，但是我们碰到了，哎，我们还有很多人信，你像进我们群的人啊，至少是信说这那个为实啊，是佛说，哎，我想学懂，哎，有这个好的这个叫动机，哎，下功夫学懂了之后，你越学越明白，越学觉得人呐、啊、越可笑，哎，而且你还省什么事儿啊？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不要分别世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自找麻烦，哎，都是自己害自己。好，这个道理。就讲到这儿啊，不应该陷入双果。你现在怎么可双果？你怎么存在啊？你这一个桌子，你怎么能变成俩桌子呢？哎，所以你这个道理讲不通。